欢迎收听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。以下文章题目是《金发碧眼的台湾人》，作者清照。最近在脸书上面看到彭蒙慧宣教士的短片，他一生播种基督教正面价值观，并且在台湾深层文化之中扎根，对社会的影响无可估量。凡是1960、70年代的台湾青年学子，可能都受过彭教士制作的空中英语教室的影响。喜欢民歌的人，无论去过教会或者没去过教会，可能都在电视台看过天韵合唱团的表演。彭教士并不是出身权贵，他能够拥有令人羡慕的人生，秘诀在于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和信服。他出生在贫寒的德裔美国家庭，在八个兄弟姐妹当中，大家姐有智障，所以每个孩子都要帮忙做家务，照顾大家姐。正如圣经《耶利米哀歌》的作者所言，人少年负轭，受苦是好的，因耶和华上帝要藉此熬炼人的性格，能坚韧忍耐。彭教士有爱主的父母亲，从小教导他明白圣经。十岁的时候，他就很清楚自己是罪人，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。12岁的时候，在继志文牧师到美国举办粉兴会的时候，举手将自己奉献给中国做福音使者。由于他在音乐上天赋异禀，17岁的时候获得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奖学金。他非常的动心，但是记起对主耶稣的承诺，在天人交战之后，都是选择信服上帝的旨意。他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以信心的眼光看到了前头的流奶与蜜之地，做所有决定的时候都考虑是否同他去中国传道相抵触。到了适婚年龄，他在宣教工场遇见如意郎君，就是同样全职传道的詹姆士。但是因为詹姆士他想回到美国做牧师，同上帝对他的呼召不同，所以他就只有放弃。在机场旁边的空地上面，他默默地看着飞机起飞，轻声落泪，全心顺服主。上帝在他21岁的时候，带他去到战火频仍的中国，同宣教士团队在安徽学习语言，在甘肃平原照顾麻风病患，成立家庭小组教会。在1949至1950年间，见到僧侣祭拜哭丧的人群毫无盼望。在上海见到穷人将孩子的书包放在有钱人的家门口，希望得以安葬。这些都震撼住他的心，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中国人的盼望。1950年8月，基督教路德会派专机将留在中国的最后的宣教士接到香港。他暂住在香港九龙的难民营，为九死一生的大陆难民举办英文查经班。这个时候，他所属的差会协同会决定将亚洲工场的中心转移到去日本。彭蒙慧心想，他学的是中文，心入面的负担是中国人，怎能够去日本呢？后来上帝带领他前往福尔摩沙，即是台湾。宣教士他们前往高雄、屏东、台南、台中，而他选择去到花莲的原住民中托荒。1951年2月，圣灵在他心里面鼓励他，你还年轻，不要怕吃苦。 抵达花莲，就听到父亲病故的消息，他没办法去奔丧，只有在上帝面前流泪哀哭。花莲布隆族、泰雅族和亚美族的玉山神学院的学生却给了他很大的安慰。他全心投入音乐教育，训练主日学老师。他曾经说，花莲就好像西雅图的家乡，原住民就好像印第安人，教会则安置在深山里面。当时的台湾居民不是讲日文就是讲台湾话，只有小孩子才讲国语，他就教孩子唱歌，举办儿童合唱团，编辑了儿童赞美诗歌。他学习原住民语，还得到了利百加这个名字。这个时候他收到电报，妈妈过世了。他骑着脚踏车在花莲的乡间，一边喊一边祷告。他说，慈爱的天父，我失去了父母，我为你而活。在花莲见到家家户户都有偶像，他忧心极了。这么多人需要福音，怎来得切一家一户这样去探访呢？他想到，如果用广播电台，乜不是就可以将福音传到给更加多的家庭吗？他主动和中国广播电台联络，希望制作歌唱和基督教节目。结果电台马上同意。就是这样，彭教士在上帝的开路和指引之下，开始了广播节目。就例如空中英语教室、天韵合唱团等等。步伐亦都从花莲去到台中、台北。在基督教历史当中，不断出现好似彭梦慧咁样嘅宣教士，为福音牺牲自己嘅婚姻、家庭，忍受异乡生活嘅寂寥，将生命好似芥菜种一样咁样献上，长出丰丰富富嘅果子嚟。喺七十几年嘅传道生涯当中，佢将基督教价值观带俾台湾人民。政府颁发给他身份证，他就说，我早就是台湾人了。这种坚持一生的爱，来自天父上帝救赎世人的大爱。他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金发碧眼的彭梦慧，就是这样一位蒙福的台湾人。以上文章题目是金发碧眼的台湾人，作者清照。我是邝咏仪，感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